罗马书系列讲到130。圣国罪恶。罗马书12:19-21。为保罗牧师2016年11月6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15日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12:19-21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罪恶的世界里，罪不仅环绕我们，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时刻都在与邪恶征战，求你借着圣灵，借着你的话语和真理装备我们，使我们知道该如何胜过这邪恶，求你使我们成为善战的勇士，为你的圣名得荣耀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多年前，我看到过一幅加里·拉森的《The Far Side》漫画，画的是一个年轻版的科学怪人在小学课堂上被罚写字。他似乎闯了祸，漫画里没交代他做错了什么，但他正反复在黑板上写：“我不再僭越神的职分。”这幅漫画很有趣，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：人类真的可能僭越神的职分吗？换句话说，如果像小说中那位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，一个人真能让死的组织复活，那么这件事本身必定是神所允许人类具备的能力。神不可能因为人类太聪明而紧张，好像我们会取代他似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道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。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哥林多前书8:6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是不可能真正进入神的领域的。我们不能，也永远无法拥有他的全知、全能，不能像他那样从无中创造。这些是神不可传递的属性，是受造之物永远不可能具备的。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却可能在某种层面涉足神的领域。这点我们稍后再谈。纵观罗马书第12章，使徒不断教导我们要避免那种以牙还牙的心态。我们学到要祝福那逼迫我们的人，不要以恶报恶。而在今天的经文中，他更进一步地说，不要自己伸冤。那伸冤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在希伯来语、希腊语乃至英语中，有些词看似不同，但意思非常接近。例如，新约中说神不试探人，但同一个词在别处却被译作试验。神试验人，却不试探人。区别在哪里？答案在于语境。我们在英语中也有类似困惑。比如，奖励和贿赂听起来差别很大，但若要严格定义两者的不同，其实并不容易。如果我告诉孩子，只要他割完草坪，就请他吃冰淇淋，那是奖励还是贿赂？再比如，健康的小组与小圈子之间有什么区别？多年前，我们教会刚推行小组时，就有人打电话问我，牧师，为什么要成立小圈子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不是耶稣门徒中一个小圈子？我们知道其中一个是好的，一个不是，但要定义清楚其中的界限却并不容易。我之所以提这些例子，是因为在旧约希伯来文中，伸冤与报仇往往用的是同一个词，只是伸冤听起来较为高尚，而报仇则带着负面的情绪。从定义上讲，伸冤指的是以伤害回报伤害，假设对方的伤害是不义的。别人对我做错了事， 我就要让他也尝尝同样的苦，我要替天行道。保罗在这里正是针对这种情况，他谈的并不是我们与无辜之人的关系，而是面对那些确实行恶逼迫我们的人。逼迫这个词在第14节中我们解释过，意思是系统性的策划压迫与骚扰。换句话说，保罗所说的不是有人一时不小心冒犯了你，而是那些明明将你当作目标，存心要伤害你的人。而正是在这种情境下，当我们最有理由觉得自己受了不公，最觉得理直气壮的愤怒时，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越界到神的领域中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因为伸冤是属乎神的，不属于我们。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主如此说。当我写到伸冤、愤怒、报应这些字眼时，我预想到许多人会对这样的神感到反感。一个会报复、会发怒、会追讨公义的神，并不是现代人愿意听到的形象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正如某位电台主持人常说的，那些对神的愤怒与报应嗤之以鼻的人，往往是那些一生享受自由、安逸与富足的人。真正受压迫的人不会这样说。纵观历史，那些被暴君践踏、在邪恶政权之下呻吟的人，从来不会抱怨神太公义、太愤怒。相反，他们呼求神的伸冤，渴望神带来公义的审判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当伸冤、愤怒、报应在神的手中时，他们的意义并非残酷，而是公义。那就是神的公正彰显，让错误的事得以纠正，让歪曲的路被扶正。正如诗篇所说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诗篇89章14节。而玛利亚在他的尊主颂中也歌唱说，当他意识到自己腹中孕育的那位是谁时，他赞美神说，路加福音一章51-53节，他用膀臂施展大能。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请记得，那时玛利亚只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少女，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。她的政治领袖，坦白说，她的宗教领袖全都败坏腐败，她的四周充满了腐败。但玛利亚的这首歌并不是她临时编出来的，而是出自她心中长期持守的应许，那关于弥赛亚的应许。到了下一章，也就是罗马书13章，我们将看到神在历史中执行公义、平衡万事的一个方式，也就是借着掌权者。这里我稍微提前一点说明，神在历史中施行审判，并不是新约才有的观念。纵观整部救赎史，神常常借着人的手施行他的公义。以西结书25章14节说，我必及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。神说他要审判以东人，不是借地震、洪水或饥荒，而是借以色列人，使他们照着他的怒气、他的愤怒去行，使以东人知道神的报应。这就是神透过人类行动执行他审判的例子。所谓人的手，不是天使从天而降，而是神兴起的人，而且有时他兴起的并非一人。哈巴古书记载，神曾兴起那苦毒急躁的加勒底人来执行他的审判。因此，神的伸冤有时是借着他的子民，有时则是借着恶人。这一点我们会在第13章中更详细讨论，因为这常常被误解。但眼下保罗要强调的是，我们不可将伸冤与报复握在自己手中。不过必须澄清一点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被动。所谓不要自己伸冤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该保护家园或家人，不该在必要时采取行动。 如果礼拜结束后，在停车场上有人袭击我的孩子，而你看见我出手制服那人，这并不违背经文的教导。因为圣经确实呼召我保护我的家人。那种防卫是出于保护，不是报复。二者的动机和性质不同。但如果我在停车场举行私刑审判，宣判对方有罪，那就与保罗的教导背道而驰。我们必须区分保护与伸冤。保罗在此的核心思想是，当我们把公义、愤怒、报应握在自己手里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试图从神手中夺走他的权柄，那是神的领域，不是人的领域。保罗说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这里的让步一词，在希腊文中意为地方或空间。可以联想到地形图上标示不同区域的轮廓，保罗的意思是，那地方属于神，不属于你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也用了同一个词。他劝我们要节制自己的怒气、言语、懒惰与肉体的私欲，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以弗所书四章27节。这里的地步就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不要给魔鬼留空间。当我们放纵怒气、骄傲或报复心时，我们就在为魔鬼打开一扇门，让他有立足之地。而这与罗马书的经文正好呼应，当我们怀着报复心行事时，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从神那里夺走那应当属于他的位置。我们说，主啊，让开吧，我来处理。但这正是撒旦所引诱我们去做的。神却宣告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那位置只属于他。这里，神说话的语气仿佛他自己才是被冒犯的一方。有人也许会问，可是这种逼迫或伤害明明是针对我的。刀插在我的心里，痛的是我，受害的也是我。难道不是我被得罪了吗？从某种意义上，这没错，但从更深的意义上看，这种思维其实是属肉体，而且不完全合乎圣经的。因为在终极意义上，被冒犯的并非我们，而是神自己。在大卫认罪的祷告中，他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诗篇51章4节。但大卫的罪名，明赦及奸淫与谋杀，拔示巴难道不是受害者吗？他的丈夫乌利亚，那个忠诚正直的战士，不也是受害者吗？大卫借权势害死了他，他的家人难道不也是被冒犯了吗？然而大卫却说，我唯独得罪了你。他明白了一件事，当一个人得罪他人时，那罪在根本上首先是对神的冒犯。与此相比，对人的冒犯就显得微不足道。这确实是一个成熟深刻的属灵观念，但我想挑战各位去思想，当我们受伤被冒犯时，我们若能看见这罪最终是得罪了神，而不是单单得罪了我们，那我们的反应就会完全不同。我知道这不容易，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人，这种倾向深植在我们里面。但我们必须学习将自己从等式中挪开，这件事不是关于我，不是关于我的感受，而是关于神的圣洁与他被藐视的律法。举个例子，当我的孩子不尊敬我时，当然我会生气，会难过，会受伤。但真正该是我忧伤的，不该是我被冒犯，而是我的孩子违背了神要他们孝敬父母的命令。我之所以忧伤，不是因为自己受伤，而是因为他们轻忽了神的律例与诫命，这是该令我心碎的原因。若我的回应只是因你伤害了我，那我的回应很可能不合宜。但若我的心被神的真理所主导，知道你是在违背神，那我的回应就会被神的公义所引导。我们要谨慎，不要把真理和美德去人格化。我所谓真理与美德，指的是那些我们所尊重的事物， 例如良善、公义、怜悯、仁爱、诚实、希望、同情。我们常常说，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好人，有爱心，有公义感。但我们往往把这些品质当作抽象的好东西，好像他们可以独立存在，不必与神相连。许多人会说，我不在乎孩子信不信神，只要他们善良就好。但真理并不是神，公义也不是神，爱也不是神，恰恰相反，神才是真理，神才是公义，神才是爱。正如耶稣所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约翰福音14:6。离了他，这一切美德都失去了根基。这些都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所具备的属性。离了神，这些词爱、公义、真理终究会失去意义，只剩下空洞的抽象概念，成为我们文化中随意被重新定义、反复更改的字眼。若他们不与那位自有拥有、永恒不变、三位一体的神相连，他们就只是人根据自己喜好所赋予的模糊观念。当然，在人心深处仍有某种黑暗而模糊的普遍认知，知道有善与恶、真理与公义的存在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性倾向于压抑、否认那真正来自神的知识。人们可能会对不义之事义愤填膺，全国上下似乎都被激起公愤。然而，如果他们不承认有一位终极且具权威的公义之源，这种愤怒就只能是浅薄且短暂的，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公义究竟是什么。让我举个例子说明。1972年，一个名叫拉斯·图斯的男子手持铁锤，连击10余下，毁坏了那座著名的圣商像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，描绘耶稣的遗体伏在玛利亚怀中的圣像，陈列于圣彼得大教堂内，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动人的艺术品之一。而当那男子挥锤砸毁他时，全世界都视之为一场可怕的悲剧。但请思想一下，攻击被造之物是否比攻击那位创造者更为严重？图斯攻击的并非米开朗基罗本人，而是他所创造的作品。哪一种更可怕？若你攻击了米开朗基罗本人，就不会再有圣商像存在。今天早晨，我在整理讲稿时，抬头看到墙上挂着父亲留下的少数遗物之一，一幅描绘海鸥飞翔在海面的油画。那上面有他亲手签的名字。说实话，那不过是画布与颜料而已，艺术价值并不高，也许永远不会进卢浮宫。但它之所以珍贵，只因是我父亲亲手所画。若没有这层意义，我早就丢弃它了。同样的，若某样事物、某种真理、某个价值不与永恒、超越且有意义的神相连，那么它最终也会变得毫无价值、毫无意义，终被弃置。我们的文化正在做的正是这种弃置，而另一些文化也许仍在试图重新寻回它。离了神、真理、公义、尊荣、爱，这些原本具体而真实的事物都变成了虚无缥缈、无法定义的抽象概念，不再能对我们的生命提出任何要求。他们既无法被冒犯，也无法伸张正义。你不能冒犯真理，不能伤害公义。他们没有能力被触动，也没有能力使错误得以纠正。但神不同。神有锤，公义之锤。真理、公义与爱的源头都在他那里。是神被冒犯，也是神要使一切得以平反。我们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，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世界。此刻，我们应当思想，若非神将那公义的铁锤落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，若非他把我们的罪与应得的刑罚都倾倒在基督身上，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愤怒。让我们承认这一点，福音不是神忽略了他的愤怒，也不是他放弃了公义，而是他在他儿子身上完全倾倒了他的愤怒、公义与偿还，使我们的罪的赦免。愿这真理常住我们心中，不仅是思想的背景，更是信仰的核心。我或许已经略微偏离主题，但总而言之，我们应当把他人的冒犯视为得罪神的罪，而非单单得罪我们的行为，并且要信靠神，相信他会亲自处理一切。至于他是否会借着人类来执行他的审判，那是另一处经文要讨论的内容。有一段话这样说，此处所说的是要为愤怒留出空间。为愤怒留出空间，就是把审判的权柄交托给主，不再擅取那属于他的特权。既然我们无权篡夺神的职分，就无权为自己伸冤，因为那样做就是抢先了神的审判，而他已将此职分保留给他自己。同时，那些耐心等候他帮助的人，必得神为他们伸冤，但那些急于报复的人，却剥夺了神介入的空间。所以，你要自己处理，还是要让神来处理？如果我不可为自己伸冤，那么我该做什么？保罗说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与其报复，我反被呼召去喂养攻击我的仇敌，给予他一切维持生命所需之物，为他的益处着想。这是一个充满爱却与本性相反的回应。我们的自然反应是报复，但保罗说，我们要克制那天然的冲动，行出违背本性的善，去喂养，去给水，去爱。至于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什么意思，人们有许多解释。我们常喜欢引用这节经文，仿佛暗暗说，我不报复，但神会收拾你。然而，我们不该把神视作我们的替身打手，好像我越善待你，神就越严惩你。但若我们查考旧约，就会发现，炭火堆在头上几乎总是带有负面含义，象征神的审判。或许确实如此，当你以善报恶时，那位作恶者的罪责可能因此加重，审判也因此更严厉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中说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这正反映了相同的原则。然而，我们不应只看到审判的一面，而要理解圣经整体的教导。神愿我们以善行和言语使他的荣耀，使罪人悔改，好与我们一同分享福音的祝福。因此，我更倾向于这样理解，当你以善待恶时，你是在尽力向那人显明神的良善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四节所说，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必须承认，越多的启示若被拒绝，审判也越大。那是神的事，不是我们的。神似乎在说，我不需要你帮我报仇。你让开，不要以你狭隘的愤怒和扭曲的公义去代替我。他要我们做的是爱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供给他们，祝福他们。那位你几乎难以忍受的人，神要你去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时，基督就已经爱了我们。我们要照着我们所领受的爱去爱别人。难道你以为神拯救你，是因为你在罪中还有什么可爱之处吗？我曾在查经中谈到罪性时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神愤怒的对象。有一人指着自己笑说，我这么可爱，神怎么会生气？那固然有趣，但我们都知道真理恰相反。保罗最后说，不要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把胜过邪恶看作首要目标。 而仇敌最大的诡计之一，就是让我们以为可以用邪恶去战胜邪恶。若我们相信这一谎言，我们便无意间继续撒旦的工作，害己害人。神在说，让我来处理。保罗用的原文意思其实是，在善中胜过那恶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以爱回应仇恨，以善待恶时，那胜过的过程就已经在发生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察觉自己内心的倾向，那种面对伤害时想要以罪恶的方式回应，想夺取你权柄的欲望。帮助我们效法基督，他被辱骂不还嘴，受害不报复，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们信心，信你是那位使高傲的降卑，使卑微的升高的神。你亲自介入你所创造的历史，按你的智慧秩序万事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只是忍受包容那些冒犯我们的人，更要真诚地去爱他们，关心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为他们行善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